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记得在几个月前哈，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讨论过我们矽谷谷歌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在那之后您也比较关心这个事情，问过我说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啊。那么我想在今天的节目上呢，一个是把这个进展跟您也跟大家再跟进一下，同时呢也想就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些热点的问题，请您从专家的角度上来谈一谈您的想法。对，
好的，谢谢。
嘿，是他在4月19号，就是3天前吧，陈立人呢他是第7次庭审，那当然前几次他是没有出庭了，那到这一次呢19号他是第二次出庭。那我们华人其实还是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有几十位吧，大概20-30位人去旁听。我们也有我们的听众去了之后回来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吧，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跟我聊了一些细节和其中的一些情况，也很想说请我们的嘉宾啊能不能在节目上讨论一下这个事件，因为觉得学霸高材生然后面临到现在的这种悲剧啊，个人的人生悲剧，双方的前途，家庭的等等的悲剧吧，想我们来谈一下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的发生。那么听众是我们的民众啊，华人去旁观嘛，但是因为前面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人拿手机拍照了，然后把照片还传到社交网络上去了，所以这一次4月19号的开庭呢，就一再法庭就是不让大家拍摄，手机呢都要反面。那么这一次呢，陈立人他是出庭了，然后穿着的是黄色衣服的囚服，而且呢是戴着手铐的，和上一次有一点不一样。上一次呢他是戴着一个头盔，一个白色的头盔，这个戴头盔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啊，比较主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不现在想就是说从精神有问题这方面来去做辩护嘛，所以就是戴这个头盔是防止他比如说撞墙自杀呀或者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那么他看上去的话呢，据去的人观察到，就是他是表情是比较松弛的，但是好像说比以前看起来更就是颓废一点吧，这样子。但是他是和在整个过程当中时间不长，和律师啊他也要求了翻译，因为虽然他是在美国高校毕业的，但是可能法庭的一些英文哈，比较少见的一些单词他还是要了翻译。那么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辩方的律师呢就是说他在等着验尸报告，女方的验尸报告还没有出来嘛，所以就要求延后开庭。那延后下次给出的开庭时间呢是6月7号，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多月以后了啊。上午9点，那辩控双方也就这一个时间点达成了一个一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短的时间就结束了。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对这个案子的关注的热点，应该说依然是很热的，因为网络上或者是私下里湾区的民众当中呢能够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女生就这样活活的一拳一拳的被打死了哈，就觉得一定要凶手要承担这个一个法律的惩罚。那么还有一些声音呢也是觉得说，哎呀，看着陈立人哈1.9米的这个大个，长得也是相貌堂堂，现在就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凄惨的境地，觉得也觉得替家长啊，觉得也觉得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当然那可能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们觉得说这样的杀人犯用这么残暴的手段去一拳一拳把自己的妻子都能打死的人，是没有什么值得同情和原谅的哈，一定要绳之以法。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大家都是觉得说，像陈立人这样的人，硅谷工程师高薪，又是中国官二代、精英学霸，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啊，觉得我们应该做一点，怎么说呢？我们做一点总结，看看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可以去吸收的。对，那我们这个案子的情况，陈老师，我就给您 update 到这个情况。
是，当然听起来就是很令人遗憾哈，这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在其中呢，我们应该自己也要学会一些教训哈，因为我想事情摆在眼前，总是给现在的人一面镜子吧哈。您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上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人用手机拍的照片然后传出去。但是这一次就不允许了哈。
嗯哼。
对，我觉得这个呢，给我们一个角度去思考，人类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个生命的基本的尊重吧。就是，作恶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他采用的方式是不对的，那他基本上就做了恶事嘛。可
嗯。
是呢，对，可是呢，做恶事的人并不会被这个善良的环境恶劣的对待，啊，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做错事情了，用错了方法，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对他有恶劣的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跟我相信，小孩如果他差不多高中的年纪，可能这样的新闻也不是太困难的被他们就是会听到，或者是同学之间可能有人也会去讨论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别人作恶改变不了你的善良，你该有的善良还是要保持住的，不能随着不好的方式或行恶的方式，你也觉得说啊，那没有问题了，反正大家都这样子了，那也放松了自己。我想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度嘛。
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哈，我们还要依循着自己心里面的你的标准、善恶标准来去行事。
对，然后另外我记得有一个。应该也有出庭去旁听的一位民众哈，他也曾经表示过，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说对他个人来讲，一个是不管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学着去掌控自己的情绪，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人生当中，他因为成年人的事件，对他来说启发了一个他的人生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哈，第二个就是不再藐视法律。
确实是这样，陈老师。其实每个人哈，能够掌控好自己的情绪，都是一生感觉要用一生去修炼的一个功课哦。
是，但是这个不再藐视法律这件事情啊，当我知道有这个民众是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哈，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是在洛杉矶，我们几个朋友呢就邀约着出去吃饭，在一个中餐馆里头。那我们这群朋友里面有一位朋友哈，是一位女士，她是从别的州到加州来的，然后大家就聊起来了，然后她就说哈，她也是这种官二代、红二代的背景哈。他说：“他要是没有修炼，这是他原话啊。要是没有修炼，他今天完全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在北京开车啊，那个是目空一切哈，法律是不存在的。”OK 啊，然后就有人问他说：“那你不守交通规矩，因为他爱开多快的车，他就开多快的车，他想闯什么样的红灯，他就闯什么样的红灯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警察不管吗？警察不把你拦下来吗？”啊，他说：“谁拦我谁倒霉。
哇，太狂妄了哈！
”
天哪，好像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这种气概、哦
哎、对对对对，
是怎么给养出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哈，她年纪也不是太大，大概30多岁左右。
哦、
她就是直接跟我们说，以前她在北京的生活哈，就是目空一切，没人能挡得了她，她要干，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法律对他来讲，那个是毫不存在的事情。
嗯，我想这可能是大陆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啊。当然，这里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嘛。那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大陆存在，大陆独生这种子女政策持续了几十年，导致很多孩子家里都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哈，唯我独尊。那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如果放在我们美国这边，因为现在生一个孩子成本啊，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有很多家长也选择只生一胎。那么这个会给孩子的教育未来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好，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头呢，请您再跟我们大家继续聊。同时呢，我们也把热线打开888-275-1628。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陈立仁的这个案子比较关注，您想发表您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提供一些细节，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陈立仁杀妻案有您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哦。那陈老师，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案件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进展，咱们可以说因为有些官方的资料它是没有公布的，所以大家对两个人啊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大部分都是猜测，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爆料，但是是不是客观我们无法评断哈。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说陈立仁呢，他的属于那种控制欲很强的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人哈用他俩的星座来拆他俩的星象哈，很有意思。说那个女生呢是属于那种耿直的那种大女生，就是性格比较不容易低头，然后呢也比较毒舌，两个人呢一吵架就是天雷勾地火。所以就是属于互相攻击诋毁的这种模式，等于是说不太会沟通，就导致了这种攻击带来的彼此心里的那种怨恨呢、他越积越多嘛，虽然才结婚几个月，多打几仗这心里的这个火就积累到一定的，我想有一定的限度的话它就爆发了，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
所以怎么样提高独生子女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要再加入一个因素哈。有些人在先天上可能基因的表现上他就会有这个关键性哈，比如说人的这个生理里面呢有一种叫做甲基化，它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帮助了一些我们内分泌的一些东西哈，做一些适当的转化。那一般的人甲基化它的功能是很 OK 的哈，基本上不太有什么事儿。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从妈妈本身开始就不太足够，他不太足够，但是呢如果再加上这个有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哈也会鼓励说，哎呀你这个要吃叶酸哈，对于这个胎儿的大脑发育可能会有好处。OK， 那大部分的家长就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营养补充剂哈。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我30多年前吧，在美国第一胎就做产检的时候，那个医生也是鼓励我这个小孩子的叶酸就是妈妈的这个叶酸摄取量要足够，否则呢可能会影响小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哈。那当时我也不疑有他的，我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那您说的这种甲基化和叶酸多与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当 一个母亲她的身体甲基化的功能不足的时候，再加上把叶酸给吃进去了，事实上对孩子是没有好处的。它不但没有好处，它可能会导致小孩某些基因上的瑕疵，然后被表现出来，表现得更强烈。其中一个就是跟人的沟通跟情绪的掌控。
我记得以前节目上您说过，如果一个人甲基化不足的话，有可能表现的就是抑郁的倾向，对吧？
除了抑郁之外还有很多现象，其中一个现象有一点点哈，比较像这种高功能自闭症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这个进步里面来说，也是不断的在推翻我们原来的认知，也就是说让我们从事医学教育或医学这个领域的人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哈，人身体是非常复杂的，你必须去最大限度的去尊重个别化，而不要一个研究出来或一个这个所谓的学说出来，然后就应用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哈，或者是觉得说这就是金科玉律的，这基本上不太是这个样子。你看那个叶酸的事情，基本上如果他是有在进步的一些妇产科医师基本上我想他们现在应该跟以前的说法就不太会一样了。
不一定敢人人都去推荐叶酸吃了，对吧？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来说呢，当我们要去指责一个成人或指责一个家庭说你看你没有把小孩教好啦，或者是你都这么大了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啦等等，在指责之前，我们可能如果我们再加上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生理的一些发现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心态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吧？
这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他有什么病理上的原因，那可能确实你可能就更容易原谅他的一点行为，否则大家就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原谅他，怎么可以一拳一拳一拳一拳的把一个女孩子给打死啊？对，这是大家无法接受的。
对，那当然原谅归原谅好，事情已经发生了，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原谅它带来的是这个社会的彼此更多的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配偶的行为啊？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周遭亲人的行为，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表现，如果我们在医学上多一点理解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自己对于身边人会多一点宽容呢？
是这样的。其实很有意思，陈老师，在刚才节目之前我还在看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讨论说油菜花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同样是一朵花，但是呢人的嗅觉他们就是判断就不一样，然后对这个花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就说人的这个接受嗅觉的这个受体蛋白呀，它的基因序列排的就是不一样，人和人都不一样。同样的一个东西你说是香的他就说是臭的。
对，
所以这个就验证了您刚才说的这种哈，每个人他确实是有个体的差异。
对，一个个体的差异。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更如果我们能够更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尤其是孩子啊，他也会从我们大人的身上学到了理解跟包容。这个对一个孩子的情绪发展是很重要的啊。他为什么会情绪高涨，然后完全不可完全没有退路，最后就逼着好像逼到墙角，他逼到他只能反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被理解是人类的心理上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机制。我被理解了哈，他的这个人就踏实了，他再难的环境哈都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有一个懂我的人啊，知心知底的人，人就能够在物质上有一些突破，有一些忍受，他就不会觉得那么的难过啊。那这一个呢情况恰恰是这几十年来中共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政策恰恰走了另外一条路哈，他们就是一胎化，对吧？
对，所以小孩在家只有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跟他制衡哈，他就只有自己，他只注重自己的感受了。
对，就只注重，而且很可惜的就是，当他有机会要学习怎么样去注意别人的感受跟自己的感受放在这个天平上，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的时候，非常可惜的就是那个大环境好像没有提供给他一个这么合理的帮助他成长的一个环境，大家都舍不得他，舍不得他吃苦啦，对不对？或者是忍受不了他的哭泣啦，对不对？
没错，就是比较惯着教惯了哈。
你看嘛，一个小孩有六个大人这个教育者哈，基本上就是你就是 A 可以忍受， B 可能不见得可以忍受吧。所以当 B 出手的时候，那个大人可能都吵得不可开交。
好的，这是国内的一些情况哈。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要休息一会儿。陈老师，如果在海外啊，我们家长也想选择生一胎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我们请到时候再听听您的一些见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陈立人杀妻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发表您的见解，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那陈老师，刚才听您讲到的独生子女啊，他可能不太容易去学会去理解别人，这是其一。其二呢，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哈。所以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双方都是言语的那种诋毁式的攻击，这个就会让双方的战火就会升温嘛，那可能就会打起来。对
对 对, 对，是会这样。我觉得一胎呢基本上就是比较违背人的生理原来的设计啊，所以我个人的立场，不管是对于妈妈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也好，或者是就是对孩子的成长也好，对整个家庭的这个影响也好，基本上我是不太认同一胎的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你可想而知，如果大家都一胎了，在接下来人类的这个人口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现在中国应该也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潮，就是不再坚持一胎，对吧？
那是因为人口太少了现在。
对。
但是大家又不肯多生，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独生子女。
对，还是会有的。
养育成本很高，对。
对，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了哈，任何事情如果违背这个自然的话，你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中一个就是孩子的教养。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个事情，否则走到最后呢，如果走向像陈立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后不后悔啊？
那陈老师，您也是在建议我们这边美国的朋友们，我们的听众们家里尽可能有条件的话，能不要一个就不要一个，就要两个吗？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吧，也有一些家长后来决定，你看啊，有些家庭他的那个小孩年纪，老大跟老二之间的这个年纪差的挺大的哈。我也曾经问过这样的家庭，那后来父母就说，本来是坚持一胎的，后来呢，到了有机会去参加这个亲朋的丧礼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对于这样一个孩子，他觉得太不公平了。如果有一天他们夫妇俩老去，然后就是留下这么一个独苗哈，他都觉得他的儿子也好或他的女儿也好会非常非常的孤独，他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他要一个人承担两个就是父母的这个老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他觉得他们自己太自私了。这个是我在这个临床上面所接触到的人的反馈哈。所以他们最后就决定还是要生最起码两个吧，就成二胎，所以他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这个年纪就差挺多的。
其实作为孩子他也是很希望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哈，他们是很想要的。
是，对， 那在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呢，他需要有时间去学习怎么样跟人折冲，怎么样去理解别人，怎么样跟人分享，怎么样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分歧当中呢，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啊，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磨练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每一种学习他是有一个基础的，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你就是长个儿了，但是你这个基础很差，你不要以为你到19岁这个东西你就会了，因为你压根就没有基础嘛。
所以像中国大陆的教育，孩子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在刷题当中度过的。
对，所以我常常听到就是有很多中国出来到美国的家庭他们在教养孩子上面会出一些问题，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简单粗暴。对，他讲究的是我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哈，我只要看到我想看到的结果，他并没有去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细致的、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去突破一个关卡，然后在这个突破关卡的过程当中去享受到应有的成就感，去增加他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理解啊、包容啊，就是那个尺度会越来越大，他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简单粗暴这种东西一旦被外力给刺激了，就像您刚刚说的哈，如果是这种语言恶毒恶语的这种方式，然后贬低抹黑这种方式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忍耐力不够或者是理智不够的时候，那就动手了。
那陈老师，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没有特别多哈，有没有简单的一些方法能够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怎么样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一些包容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表达情绪的能力？
我觉得有一个很多大学也做过的这个实验哈，那大家可能因为时间也久了，我就重新再强调一下，就是所谓这种等待啊。我记得这个棉花糖实验哈，我们之前很多年前我们也讨论过哈，就是说因为一个孩子在家庭里面，如果他只有一个的话，很容易非常非常容易得到他快速的满足。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挺关键的。如果能够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刻意的去虐待他，或刻意的去不满足他哈，而是我们用比较这种温和的语气告诉他说，这个事情，比如说小孩子喜欢吃糖，小孩吃糖不是罪恶哈。对，因为小孩子的他的那个新陈代谢，他的速率是比较快。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糖分它是很容易转化成为，它不像蛋白质或脂肪，它被消化的时间比较长才能转化成热量哈。那糖分是非常非常快的。OK， 糖分比淀粉还快，所以小孩子会喜欢吃糖，这个天经地义的事儿哈。
是，但是陈老师的意思是说，不能他一想吃立刻就给，不能立刻满足。
对，但是一个是我们要挑好的糖，你不要去挑不好的糖哈，尤其是白糖，这个对孩子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那如果你能够挑这种比较原始的糖哈，它颜色比较深一点呢，甚至我还在墨西哥店里头买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糖，就是那个 Gala， 这个水果呢，它基本上是连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吃的水果，就是那个叫做番石榴。中文叫番石榴哈，
对，
就是也有那样的糖。其实小孩子要吃糖，你可以从运用他的这个需求来带领他走上被教育好的这条路。比如说比较各种不同的糖，那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个是我记得我在美国加州从事这个天才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课堂里头非常重视的一样能力哈，就是让孩子学着去关注他的思想或者是他的举措，就是他吃什么也好，他说什么也好，他自己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他意识到说我吃这个东西，我的身体会有不舒服的反应，或者是我说这句话哈，我的身体会有不舒服的反应的时候，他就慢慢学会怎么样去控制自己，因为身体是他绝对不会丢掉的东西。这是 跟着他要走一辈子的东西。如果他可以透过学习怎么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反应，来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语言，管住自己要吃的那个东西或他表达的方式的话，那这个人基本上这一辈子就不太会让他的父母太担心了。
那是不是让他去，比如说他用一种方式和别人去交流的话，也能够关注他的自己身体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如果他也能够学会掌握，会不会对他的情绪的一个成熟也会很有帮助呢？
对，这个呢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要糖吃啦，或者是可能他想要看电视啦，然后不行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或者是说他看的电视是一个比较暴力的这个，这种东西的时候，大人的处置方式不要一下子就去说他犯了规，或者是一下你就生气了就要去处分他，而是我们必须很有这个概念的，让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就是孩子的身教嘛，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对，在这个时候展现一个能够掌控情绪的人他是怎么处理事情的，这个对孩子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哦，妈妈知道了你看了这个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我看起来不太舒服，那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好的，时间的关系陈老师，今天的讨论只能是到这儿了。关于孩子的情绪啊、性格啊、处理问题、沟通问题的能力，这种培养可能再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